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摘要养老金过程中讲真相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日。我是70多岁的女性退休教师，2019年11月单位突然停发了我的养老金，紧接着由村委会反反复复地催促我去交医保，然后又由单位会计等人送单子来我家叫我签字，内容是已经多发了29万多元，还必须于2020年底前退还，还不清后果自负。他俩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好说歹说，知道您不会还，您也没钱还，但您签个字也不要紧，说明我们来过了。我说对不起，不能为了你们交差我就认账啊，若签字又不还，那不骗人吗？会计，您是知道我家庭情况的，老伴是农村退伍军人，随我这个插队知青到了城市，又不安排工作，却丢了田地、拆迁费等等。人家都说他是一头抹一头滑的最最倒霉的人，加上他在练功前是个严重肝腹水病人，练法轮功好了之后却被迫害致残。我家就我一个人拿工资，这养老金本来就是我一辈子的劳动所得。他说可是现在上边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讲自己并没有犯法，讲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心实意做好人的真相，他们却推脱有事走了。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，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，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哪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，你们不要躲开它，哪怕它表现得再邪恶。于是我就开始以要养老金为契机去讲真相。第一部分，去人社局讲真相。那天发过正念，我先去了人社局，找到有关窗口，因我内心的基点是让人明白真相而得救，知道与窗口接触时间少，所以不首先提及钱，就悠着点向他介绍。原来我一身病，现在70几岁，一身轻。他有点不相信，什么70几，看上去也就50。接着我告诉他，我是因为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，真修向善做好人，才变得年轻又健康的。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，假如练法轮功会自焚，为什么20多年来仅那么一起呢？那录像中的警察站在一边，等王进东把口号喊完，再盖上灭火毯，肉体已大面积烧焦，头发却还齐刷刷，演戏演得漏洞百出的录像，叫他再拿出来放，他也不敢放了，那完全是为搞迫害造假造得太离谱了呀。我就是因为多种严重疾病缠身，练法轮功练好了的活见证，可是现在连养老金都被停发了。哦，他表情显得非常同情，马上特别热情地具体地告诉我他们领导的姓氏、称谓，以及所在楼层和办公室号码，还有能找到他们的时间。隔日我顺利找到了主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副主任，一见面他就说，我们正为你这事吃批评呢， 要我们把这笔钱追回呢，然后就忙他的事，不理我。我没动心，向内找，趁他忙事的时间，我补发正念。他有空，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真相。虽然他能搭理说话了，但话语强硬。做好人反被酷刑迫害了，你可以告他们呀。被冤判了，你可以到法院去翻案呀。来这儿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们这儿是按文件办事。然后叫人复印一份文件给我，说你去找单位吧。我加强了发正念，清楚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，并请师父加持，我一定要救了他。接着我找到郑主任，虽然他也说需找你们领导，好在态度比较随和，我讲的真相他都能应声耐心地听。可是别人进来跟他办公务来了，我只能暂时离开。第二部分，去教育局学校讲真相。我到教育局，可教育局在市政府大院里面，必须联系好里面的某人，里面同意进才让进去。我就给门卫及保安讲，自己是为信仰却被停发养老金的，讲修炼法轮功的身心巨变等等。门卫大概明白基本真相后，给我开绿灯，帮我联系一科长放行了。这办公室两位科长也早就知道我这事，可还是说有政策没办法，真替你可惜。我说可是还有太多更可惜更可怜的人呢，被谎言蒙骗的要去做陪葬都不知道，善恶报应是天理呀。这时真觉得师父给我打开了言语智慧，从历史的教训联系多方面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叫他们记住九字吉言，他们都答应了。我到学校，副校长是老同事，比较了解真相，每次都热情地倒茶，着急地帮我想办法出主意。可是新任校长吓得赶紧堵我的嘴，千万不能这么说呀，指我讲的真相，这么说还得了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我说谢谢您的好意，那也不能因为说真话就不给饭吃吧，这学校好比我的娘家，我要来娘家倾诉衷肠。接着我举生活中的实例来破他无神论的壳，他却用个盲字来下逐客令。我礼貌地向他点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耽误您了，等等再说吧。他却说，你已经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，就等于除名了，我们对你没有丝毫的办法，你还是赶快去搞个鸡保吧。社区、村委会、街道办事处我都去了，目的不是搞鸡保，但我能以此话题开口讲真相救人。结果是虽然大多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，却又替我惋惜，说句不值得之类的话。我想有时机还得来讲讲透，让他们都能正确地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不含糊。第三部分，去公安局找610头目。我又去了公安局找610头目，直接问，为什么把我的养老金停了？我们怎么生活呀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来问问看。我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，又径直问，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？宪法明文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上访自由，还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呢，现在有吗？他说，你不知道哎，法轮功语。我说，我是不知道这毫无根据的话，但我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绝对没错。接着我讲了自己做的几例好事，他也连连点头说，你真是做得不错，但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怎么样。我没跟他强辩，继续从法律上跟他讲， 他却总是那么似是而非，言不由衷地扯来扯去。我没能救了他，向内找，慈悲心不够，还有不小的怨恨心、争斗心，甚至还有怕再被迫害的怕心等。怎么办？修，修去各种人心，充实自己的佛性，修出足够的慈悲心，再来救他。与同修切磋，有了共识，还是写信讲真相比较能全面讲清楚。于是我写了六页纸的长信，打印了十份，正好全部寄出，然后反复到以上几个部门中去讲。虽然他们还是相互推诿，但态度在极大的改变着。第四部分，在人社局劝三退。那天我找到人社局原先那位副主任，一见面就亲切和蔼地叫我某老师了。可他说，您那事还得找你们单位要点生活补贴。哦，您辛苦了。我随意应了声，就开始跟他讲真相。其实人被谎言蒙骗着去做替罪羊最可怜。哦，这个我知道了，您那信上不都有吗？我看过了。我说，人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？千万别把生命交给无神论，做邪党的陪葬啊。帮您起个化名，把党团队退了吧。记住，鲜花的鲜，美好的美，鲜美，再加上您的姓，就是无限美的意思。我衷心祝愿您真正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，也永远像鲜花一样的美。他好开心地笑起来，一个劲地说，好，谢谢。我也为这个生命的得救开心地笑着说出让他全家人保平安的办法。他说，天可能要下大雨，年纪大了要当心，一直送我到电梯门口，按了下楼键，等到我进了电梯才向我挥手告别。在电梯中，我改为电梯往上，再次找到郑主任，他很客气地招呼，请坐。这次我对他讲了许多，并把预先起好的化名告诉他三退，他也高兴地答应了。两天后，我在家发过正念，又来到人社局找到一位局长，自我介绍后问，我寄给您的信收到没有？他说没有。我心里纳闷，怎么回事？所以我和他讲了足有一个半小时，他是单人办公室，他也耐心地跟我聊，不过他几次强调，可我是体制内的人哦，没办法。最后我说，开玩笑，体制内的人，我就可以说，雪碧瓶装汽油放到大火上也烧不坏，头发也烧不着，是吗？某局，跟着谎言跑危险哎，别把生命当赌注，退了吧。他连连说，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忽然，扑通，往办公桌上一扒，再抬起头来。他的举动让我诧异，怎么了？哦，是真的，他是合不拢嘴似的大笑着说的，也许对我给他预先起好的化名特别满意。对，这可贵的生命真的得救了，谢谢师父。第五部分，破除企图污蔑大法的采访报道。是信访局起的作用，五月份对我追要养老金的问题有了回复，据说经各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已决定，可给我养老金的一半做生活费，但随即由政法委、610、电视台来了好几人到我家采访，我坦然面对说真话，记者第一句话就问，你是怎么被蒙骗走入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没人骗我呀， 是因为老伴患肝腹水，到处奔波求医大几年，大小城市及名医有七处在此不数，于96年就被医院驳回来了。而后有朋友介绍练了法轮功，一个星期发生了奇迹，特别神奇，在此不详述。半个月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转氨酶、血小板、肝功能等所有往日检查项目全部正常。当时我身体也很糟糕。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我自己修炼法轮功收益的神奇经历，他们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停止采访，到门外讨论一番，然后进门重新坐下问，你是不是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呀。问，那是不是不知不觉地参与政治了？我说，我们对政治、政权都不感兴趣。问，你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你们组织会不会帮你解决，给你生活费呢？我说，我们没有组织，法轮功的门开的都没有边的，无论是谁，想练就练，不想练就走，没有花名册，也没有固定地点，而且又没收我一分钱，给了我好身体，怎么还要给我钱呢？又问，你们现在搞成这样不后悔吗？我的回答是无悔，因为我要祛病健身做好人，问心无愧。再问，那你生活费也不要了？我说，生活生活，我这个生命还活在这儿，不吃不傻的，怎么连生活费都不要呢？但我也不能苟且偷生吧。采访的记者不再问了，其他人员有点急了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你就没有感恩之心吗？我们这么多人为你忙。我真为他们中毒太深而着急，想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却匆匆走了。我就抓住这次所谓采访的荒唐无耻的丑事，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。我走进信访局，想找还未听我讲过真相的局长，保安说不好找，我就把对我的所谓采访讲给他听，顺着采访讲假话就给生活费，讲真话讲实事求是的亲身经历就不给，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事。我的嗓门使得大厅中的一个人招呼我过去，哦，是某科长，是上次信访局、教育局召见我时的几个人中的一个，属于听过部分真相的人。他帮我联系上了局长。局长对我说，你的生活费不是解决了吗？我说没有啊。接着把对我采访的过程告诉他。他说，那当然不行呀，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他摆事实讲道理。他说，照你这样讲，还要给你平反咯。我说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犯法。给我联系上局长的那位某科长，非常同情地教我应该如何如何说的两不误的巧妙方法。我说，不行，人得讲良心，违心的投机取巧的言行，最后还是害自己。因为善恶终有报是天理。我把早就从天赐鸿福中背熟的那段话一股脑地倒出来，并举了实例。他连连点头赞叹，这么好呀，太好了，可是你这样等于自己放弃了生活费，也对不起某科呀，就是上次送你上了公交车才离开的教育局的某科长，他为你出的力最大。关于采访我的事，我还没能完全放心，万一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，因为造假是邪恶的一贯手段。我打电话到610，610主任见是我的电话，吼起来了，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？你不是打我们的脸吗？我说，我不过就讲了我的亲身经历嘛。他喊，以后什么都不要问我。我劝， 别发火，发火伤身体。我就问问采访报道在哪个节目，他更火了，报报报什么报，没报。我语气平和地劝他，他挂机了。我知道企图通过采访做污蔑大法的报道的邪恶伎俩就这样被破除了。看了明慧网刊登的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这篇文章，使我找到与同修们的太大差距，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。特别是我还不清楚这种停发养老金是违反宪法等法律方面的事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本地同修能在百忙中抽空帮我发正念，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，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。还有太多的人需要去救度，怎么办？时间实在太紧，每天练功3小时，学法3小时，包括基本是背一讲转法轮，然后看各地讲法，整点发正念5次以上，每周参加集体学法3处。另外家务虽然简单化，但里外只靠我一个人，还得伺候残疾老伴，救人时间还有多少？所以我除特殊情况外，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白天来不及就晚上出去讲，也方便给散步人发真相资料。我本来是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最缺乏表达能力的人，而在自己一心想救人时，师父就帮。我真的感觉到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，给我勇气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智慧。谢谢师尊。个人的一点经历与体会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也在等待被救度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日。这些年来，我在讲真相救人时，曾多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绑架。我随时都能想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2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法。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2》理性中说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不管在任何场合遇到任何情况，我都把救度世人放在首位。念正的缘故吧，绑架我的那些警察不仅没有迫害我，相反每次的结果都是令我自己意想不到的。我讲几个给警察讲真相的故事与同修交流。一，警察说是师父在保护着你的新车呢。201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发完正念后就骑自行车到医院附近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不到2个小时，我成功劝退了20多人。接近10点时，突然从我身后驶来一辆警车，不由分说几个警察下车就把我绑架到他们的车上，说是要给我照相做笔录。我对几个警察说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怎么还干这种事啊？其中一个警察说，你不要给我们洗脑。随后他们把我拉到了派出所，他们夺走了我的包，把包里的钥匙、真相资料、真相光盘等倒在了桌子上，说要拍照存证。不一会儿，分别从国保去公安局又各来2个警察，叫我跟他们去我家，就是要抄家了。我拒绝说，你们这是违法犯罪，我不去。其中2个警察就拿了桌上的钥匙开车走了。 那两个警察刚走，一个国保警察便对我说，你天天出去讲真相，你想没想过你儿子还要入党呢？我说，现在大家都在退党，还入什么党？我早已经告诉我儿子不要入党，要堂堂正正的做人，凭自己的本事吃饭。那个警察不作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我，你们师父说正法十年，法正人间十年，到最后还要大审判？我说，是的，好的留下，不好的淘汰。我说完，这个警察无语了。有一个警察过来示意要单独给我录口供，我就趁那个国保警察离开时，给来的警察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同意三退。不一会儿，国保警察又进来了，问他讲了什么。已经三退的警察说，他还不是老一套，意思是指讲真相。大概一个小时后，那两个去我家的警察回来了，却两手空空，并把钥匙放在桌子上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就和那个国保警察离开了。晚上，国保警察给我戴上手铐，说是要送我到医院去做体检。夏天就医的人很多，我就把戴着手铐的两手举过头顶，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听到我的喊声，周围的人都用惊叹的目光注视着我。量血压时，我继续不停地喊，法轮大法好。我的血压高至200多毫米水银柱，换了一个血压计重新量，依然那么高。我被送到看守所被拒收，国保警察只好放我回家。已经是夜里12点了，警察开车把我送到上午讲真相的那个地方去取我的自行车。这时发现人行道一侧原先密密麻麻停放的车辆都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唯有我的那辆崭新的奇安特在夜阑的灯火通明中耀眼地闪着光。这辆自行车刚买来，还没来得及办车执照呢。一个警察对我说，是师父在保护着你的新车呢。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进门一看，家里的所有东西都纹丝未动，连有人进过门的痕迹都没有。到底发生过什么，我无从得知。此刻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正念，师父就会保护弟子不受迫害。二，你听明白了，已经从中受益了。我了解到每逢周末会有很多学生到新华书店买书，我就经常到那里去讲真相。有一次我正在讲真相，被一个学生举报到派出所，来了两个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。其中一个警察关照看守我的辅警，不要把我关进铁笼子里，而让我坐在一个宽大的椅子上，还吩咐那人拿个毯子给我，让我盖身上，说过几个小时再提审我。过了约两个多小时，派出所的教导员和两个绑架我的警察叫我进了他们的提审室，还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我镇定自若，教导员开始向我问话，你包里的资料是哪来的？我避而不答，说大法师父叫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真就是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，善呢就是讲慈悲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善待他人，忍就是要有大人之心，有大海一样的胸怀。我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胸，坦然地做了回答。警察们哈哈大笑了起来，气氛一下变得活跃了。还没等他们开口，我就问，你们看过2012那部电影没有？他们齐声回答，看过。我说，灾难来时，要想活命，就要上指定的三艘方舟，但方舟的票价要1亿美元一张。国保警察插话说，是2亿美元。我说，这么贵，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呢？那个拳王很有钱，买了4张票， 带着两个儿子和情妇逃命。可是他的情妇在攀爬开往方舟的远洋渡船时，费尽力气也没有攀爬上去，而掉进了海里。这说明光有钱还不行，要想得救，还必须要做个心灵纯洁的人。一个国宝警察问我，你们师父带着你们修炼，是要修掉那个私字吧？我高兴地回答，你听明白了，已经从中受益了。这次所谓的提审就这样结束了。三，这石头上的字什么时候兑现啊？2018年初冬的一天，我正在家做饭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我开了门，随即冲进来两男一女三个警察。我问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他们说，是某某派出所的。我说，你们又不是我们地段的，我不认识你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高个子警察回答说，是法轮功的事，谁都可以管。同时拿出一张纸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接着三个人就把我家的橱柜乱翻了一通，找到了几本大法书和真相资料，并拍了照。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关进铁笼子里。我定下心后开始练功。辅警马上给他的领导打电话说，练上了。一个所领导过来看看我，没说话，走了。练了一会儿功，我叫看守我的警察到饭店给我买一份菜粥。那个小警察对我说，到这里还要求这么高，我们这里有面包饼干。我说，我不吃你们的东西，又不是我要来这里的，我没有犯什么法。后来一个看守我的警察吃饭去了，我就借机给留下看我的那个警察讲了真相，他听明白了并同意三退，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化名让他记住。他们吃完饭后来了三个警察，其中有一个警长，三人一字排开对我进行非法审问。其中一个问我，你们师父教你们什么了？我说，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如果大家都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个道德高尚的人，杜绝黄赌毒贪，你们警察也不会那么辛苦了。警长说，那倒也是，那叫自律是吧？一个警察问，还给你们讲什么了？我说，还给我们讲了宇宙的结构，任何物体都是由分子、原子、质子构成的。警长说，我外婆也学过法轮功。我感到现场气氛平缓了，就又问他们，你们都带手机了没有？警察们齐声回答，带了。我说，你们现在都上百度上搜索一个关键词，叫藏字石。他们马上都行动起来，不一会儿个个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。警长不由自主地读道，中国共产党亡。我说，这是上天在警示人呢，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延续执政千年万年，现在是你们选择自己未来的时候了。共产党执政以来干的坏事太多了，你们不能再跟着他了，否则到他亡时只能为他做陪葬。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要给大家讲真相，劝大家三退保平安。警长问，怎么退？我说，在心里退。这时那个做笔录的警察也不做什么笔录了，一个小警察就从电脑里调了一个什么人的笔录，换上了我的名字，叫我签字。我说，这与我毫无关系，我不签。警察们也只好作罢。警长对我说，你可以回家了。我刚出门，一个警察问我，阿姨，这石头上的字什么时候兑现啊？我说，快了，反正你已经三退了，跟你没关系了。我从容地出了门，平平安安回到家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众生都是被救度的对象。是啊， 警察也在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度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察拿着转法轮说，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。作者申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日。不久前的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电脑上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，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，我知道他俩是为所谓清零而来的。那个年龄大的说，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我看了一眼说，我现在穿的是睡衣，你们来了，我穿着这身衣服不合适，你们先在门外等一等，我换件衣服。我把门关上，转身把电脑关了，去卧室换好衣服，把家里各个房间的门都关好后，开门请他们进来。我说，你们不要乱走。年龄大的人说，不乱走。我请他们坐下，说，上午我老公打来电话说你们开了两辆警车去找他，是因为我练法轮功。年龄大的人说，是，上午我们去找过你老公。我说，那我问你们，人要说真话，不说假话，不骗人，对不对？年龄大的人说，对。我说，要做个善良的好人，不做坏人，对不对？年龄大的人说，对。我又说，如果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，不去怨别人，先忍一下，找找自己哪儿做错了，如果自己做错了，马上改正过来，这样做对不对？年龄大的人说，对。我说，那反对按真善忍做人的是不是恶魔？他们没说话。停了一会儿，那个年龄大的说，你练法轮功，你老公支持吗？我说，支持呀，我练功这些年什么病都没有了，根本不需要看病吃药了，我身体健康，现在连医保都没有办，我修炼法轮功，按照大法师父对我们要求的，按真善忍处事做人，善待家人，家庭和睦，他们很高兴，当然支持了。那个年龄大的问，你家里有没有那个什么图和你师父的像？我说，我学大法晚，你们派出所有，你给我一张吧。他没回应我的话，而是问我，你平时在哪儿练功？我说，就在这里，不需要太大的地方。他说，你练练我看看。我就站起来练了贯通两极法和法轮周天法。他又说，啊，就这样练，你看什么书？我说，转法轮。你把那本书拿来我看看。我想，转法轮是救人的，带有强大的能量，应该让他看看。我说，叫你看看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拿走。他说，嗯。我得去另一个房间拿转法轮，就说，你别跟过来。可当我开门去拿书时，他却跟了过来，但没进屋。他站在门口，自然就能看到房间里挂着大法师父的法像，没说话。我把转法轮捧给他看，那个年轻的就快速用手机把转法轮照了下来，那个年龄大的打开书，用手机把转法轮的目录照了下来，说，这上边说的没什么不对呀。我一听，可能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，就说，你认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的话，你就会明白这本书在告诉人什么，认真看看，你就会在这本书上找到很多有关人生问题的答案。他问，你能背下来吗？我说，开篇的论语我能背下来。他说，那你背背我听听，我看着书你背。我就背了一段。他说，啊，是能背下来呀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我们是修炼的人，
谁反对佛法，谁会遭恶报的。无数事实证明，这可是真实不虚的。这时他说，法轮功好，就自己在家练，不要去和别人说啊。边说着边站起来往外走，显然他对法轮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马上对他俩说，你们以后再也不要为这事来找我和我的家人了。至今没有任何人在为完成所谓清零任务而来找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